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寄寓的共同创办人。寄寓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租赁公司，我们的服务包括包租代管、代租代管、不动产租赁以及空间规划。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大家其实还是对房地产的知识是非常陌生的，因此我们创立了 Open House 这个平台，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平常的实务经验，把很多的专业房地产知识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对房地产也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追踪 Open House， 也追踪我们的公司寄寓。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那个，我先讲一下，因为我声音怪怪，我讲话怪怪，因为我现在戴牙套，戴那个矫正器，我现在牙齿很痛，所以那个听众不好意思，那个稍微忍耐一下，我现在有点小大舌头，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很努力的继续录好的节目给大家听哦。
是，
对。那我们今天想要讲一个主题，就是那个昨天，因为我们今天4月8号嘛，昨天4月7号。新的新闻就是那个行政院7日拍板平均地权条例要的修正草案，就是其实就是在讲所谓的这个限制预售屋的转让。嗯，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先丢出一次这个议题，就是希望说大家这个预售屋是从此是不可以随意转让的。
对，它会限制这个绑住。
对，那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录节目在讨论说觉得这个可以，但是会有一些问题，譬如说如果我真的因为我是一个正常的
天灾地变人祸，
对对对对，我可能真的是买来要住，结果像我自己也是当初买个预售屋住，结果老婆不想等那么久，所以我打算把它卖掉。那如果你无差别的去杀的话，其实好像对一般消费者也不是很公平。嗯，对。结果行政院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没有啦，就是他确实
做修正，
因为有被立法院打回来嘛。
对
对，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一次。4月7号拍板这个新的这个制度，好，有把这个做修正。它一样就是说，第一个限制预售屋的炒作行为，就是然后也禁止这个预售屋的转让，但它有一些条件限制。第一个限制就是它可以排除配偶、直系或是二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
对，我们刚才特别查一下什么是二等亲的。
对，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转给你的太太。然后你可以转给你的爸爸妈妈或小孩，
对，
或是你的二等亲内的话，应该就是
爷爷奶奶、
兄弟姐妹，
自己的
孙子孙女，
对，这都还算是二等亲，
或是媳妇，
对，
之类的，
对，媳妇，
对，这种是还可以转让的，但是它会有限制，就是每全国就是在这个全国的这个领土上面，每两年以一户
为限，
所以每两年只能转一次，好，这第一个。然后另外就是他有规定说有一个特殊情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去年有在录节目的时候讲到，就是如果真的因为一些天灾地变人祸而导致你没有办法去继续付这个钱的话，这边特别提到这个花进群有指出，特殊情形是指买受人在签约后发生重大变故，如财产因故遭强制执行，或配偶近亲因重大伤病需长期疗养，或是非自愿失业至无力缴款的，经这个地方政府核准可以的话，就不受这个限制了。
简单来讲，主管机关会查核啦，
对，
你要举证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卖这个预售物案件？他们查核通过了，那你才可以
转给别人，
跳脱这个二等亲的限制。
对，但是他一样就是一样，这个全国每两年以一户为限。所以即便你可以跳脱二等亲跟直系亲属限制之外，你还是只能在两年内做一次这件事情。
对
对，所以其实蛮严格的。其实蛮严格的。关于这个预售屋的部分，几乎现在如果这件事情通过的话，那你以后买预售屋真的就是要想清楚，
几乎一定要自住。
对，真的要想清楚，否则你如果还没有想清楚的话，你看、你要转给你的配偶、直系亲属，其实你要有家人愿意接啊，你转给朋友都不行。对，那如果你是因为天灾，你没有，你是真的想转，但你没有什么天灾地变人祸，你没办法举证的话，你也只能头洗下去洗到底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个状况，就是这我刚刚想到的，现在只是觉得会一直涨。如果市场反转了，一样不能转了。
对，如果你当初买的比较贵，
对，
然后你现在市场反转，你可能
稍微
想要
转一下，你想要赔一点点，赶快认赔杀出是不行的。
你不能认赔杀出，你必须洗到最后，
对，头要洗到底，
头要洗到它焦为止。
对，
这其实蛮恐怖的。
对
对，因为确实市场会因为一些消息 面而有多头或空头
的
时候，
有
的
没有的，像现在什么打仗啊之类的。
对，假如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这种消息出来，
对，
大家开始怕了，你却没有办法，
你是没办法，
你下不了船、
啊、变现的，
嗯，你下不了车就对了。
对，
嗯，这个点要注意。那这边有特别写到，如果违反的话，每按户动就是每户啦，
对，
罚50到300万元。
对，
而且他特别有讲，就是销售者人也不能帮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建商也不得同意或协助契约转让或转售，所以就是你
就是不行了，
就是不行了、
啊，
基本上就是不行了。
对啊，因为一般我们预售换约的话，你还是要建商这里愿意配合完换约，
对，
才可以换。
但通常有一些可能给一个换约费，或是
对，
要看建商，有些建商现在很严格，是真的不能转，
对
对，而、啊、有些建商可以转，
对
对。但是这件事情如果通过的话，真的会变得预售屋很严格。
嗯
嗯。那第二个有拍板要送立院的，就是所谓的。跟上次其实不变了、啊，就是重罚炒作行为。
嗯，
好、哦，就是如果制造假热销的假象及垄断转售牟利不当炒作，哦，罚100万至5000万元，可连续处罚。
对，
好、哦，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这认定有点模糊啦，但是
就看主管机关怎么认定。
对，他认定你可能有譬如说预售屋暗场可能找了一大堆假买去现场，
对，
炒热气氛。如果他检举属实的话，
对，
可能就可以罚了。
嗯
嗯，那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管制司法人购物，这跟上次差不多啦，就是会管制这个公司或法人5年内不得转售。
对，这个还好。
嗯，会有一定的，因为有一些公司他们会去
购买啊。
对，但因为之前房地合已经把它改成就是法人售物不是20%，一样变45%，所以这个已经有管制到他用投资客不用人头而用公司去。
对这个
买卖
已经
bug 解决掉了，但这个变成说对于法人购物更加严格。
嗯
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预售屋解约需要实价登录，
嗯，
应该说需要申报啦。
对，
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哦，这个听起来干嘛？简单来说就是
作假。
对，因为以往如果你解约不用申报，会有个问题，就是你签约30天内要。
实价
登
录，对，
但你根本还没有交屋嘛、
嗯，
你交屋可能还要2年，那你签约30天内实价登录，你把价格垫高以后，你就说，哎、欸，对不起，解约啦，
对
对，因为解约与否是双方另外
合意就好了，
对，那你说解约，建商说有啊，我跟他收违约金啊，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假的，
对、啊，
而且他可能说啊，真的对方很可怜，所以我没有收他违约金，
对，
但这个钱就垫上去了，这个价格就垫上去，所以他现在变成说你解约也要申报，
嗯、
就不能再有这种。先作价一波的行为，
对 对, 對，
你作价再解约，解约要报出来，
嗯，
哦，一样，解约应在30天内申报，然后违者按互动罚3至15万元，
嗯
嗯 ，OK， 然后最后就是有建立所谓的这个检举奖金制度，建立不动产炒作、销售、买卖或成交资讯申报违规的检举以及奖金，
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检举投资客跟炒作行为，
对
对，原则大概就是这样。那第一个我想要讨论的就是说。因为有这个新闻出来，其实大家我们自己业内人士常在讨论嘛。那第一个想要讨论的议题就是，如果预售屋的变得很
这么难以流动的话，
对，难以流动的话，但是如果买房子的需求还是持续强劲，会不会钱全部反而灌进中古屋市场
或成屋嘛？
对，或成屋市场，以至于中古屋或成屋市场反而价格更高？
嗯，
你觉得？
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这波已经上去到有一定的水位了，
嗯，
对，所以不至于到会因为这个而大量的又涌入了，
嗯 哼，
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 哼，我觉得有可能，
嗯，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要关系到现在通膨，
嗯，
就是对，刚好我们也调个数据出来，就是。去年2021年的这个通膨大概台湾的通膨率大概是在 1.98 左右。
对，这个是官方数据。
对，官方数据 1.98 左右。那如果通膨持续在进行你的房就是你的现金越来越薄、
嗯、
其实现在很明显就是除了房子之外像有跟我熟的人知道我喜欢手表嘛
嗯嗯
就是我也会去看像劳力士那些劳力士的价格这两年来这一年来 涨翻天，
飙涨啊！那你、我觉得通膨数据只是政府官方调查，
对
大家的体感的物价水平一定是不止这个一两
%。而且这些东西为什么涨翻天，是因为它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货币，
就保值产品。
保值产品就是大家变成说现金变薄了，那我宁愿放在会跟着通膨一起涨价的东西，因为我放在我现金存在银行，它涨它变大的速度太慢。因为利息太低了，
对。
那我放进一个产品，可能它是房子，可能它是手表，可能它是
贵金属
，对。它放进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里面，它可以跟着一起涨的话，其实它至少会比你只是现金放在银行来的涨得更多嘛？
对啊，因为以投资的书来讲，这些叫资产。
对，它是资产，
资产就会涨价。
对，
最近已经夸张到连车子有的都涨。
对对对，
对莫名其妙的。
那个是因为缺工。
对对对，
对，那是因为缺工，因为像很多
缺料了，
缺料缺车。像我们有些朋友开保时捷嘛，就是保时捷那个凯宴啊、Macan 啊，因为缺车，
对，多开了半年还涨价。
对
对，
或是我们有朋友开那个，不过 Jimny 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停产，但是。保时捷的车，大家听众如果有在开或者是有在看，可以去，这个应该没有唬烂。就是我听一些车商朋友也讲，就是你可能开了保时捷Macan 或凯宴开了半年一年，
新一代的开个半年一年，
你拿出来卖可能没有跌，对，还可以平盘，这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以往会觉得什么车子落地七折八折，
对 对，
没有，对，这就是很特别，因为有些人不想等、新车，可能等不到，我买个可能一年或半年的中古车，
对、
价格愿意平盘跟你收，
对，
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对，那。因为刚刚 Tim 有讲到，我有查到这个今年2022年预估，这是雅虎的那个
新闻查到的，
对新闻，他预估今年的通膨是 2.36%。
嗯，
那这个我觉得也关系到这个升息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在已经升了一码了嘛，
对，
那持续如果再升息的话，到底你持有房子的成本有没有办法高于会不会高于通膨的数字？刚刚你有讲一个论点，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很不动产到底是不是大家资金这么多的时候能流通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我自己观察会在于说，每个国家对于不动产持有税的这个
持有成本了，
对，持有成本
，
就是你在各个国家你买这个房子的持有成本到底是多高？有没有高于通膨？对，如果你的持有成本会高于通膨，那大家相对的比较不会把钱再塞到不动产里面去，
因为不一定那么划算。
对，不一定那么划算。
不一定那么划算，
但如果你的持有成本是明确就已经小于通膨，那干嘛不买房？
没错，没错，因为房子照理来讲，如果这件事情持续在发生，大家还是把钱放进比较觉得会保值的东西，然后持有成本又很低。
对，
那其实与其放在银行。
对，
让现金变薄，不如放进这些会保值的产品。
对啊，不管你是房子或怎样，那关我们的频道就是在聊不动产啊，不动产就是看持有成本，各个国家的差异。
没错，没错，持有成本跟交易成本也要算，
交易成本也算
了。如果它只是一个自产行为，它不一定短期内要卖的话，
对，
其实它就譬如说像现在修的那个房地合一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税，或者时间越绑越久，但如果它只是一个自产行为，
对啊，
其实它。交易成本不一定克得到他，
对啊，他不 care 啊，
他是放着。
有些有钱人，他就是每年固定拨资产的百分之多少要进不动产。
有，我们有些屋主就这样，
对啊，对啊，
他就固定买啊，可能收个租金，创造一点现金流，
不多也没差。
他就是如果他的租金可以 cover 掉他的房贷，让他的房子等于是自己在
养
自己，他不用投入更多的成本进去。
对，那他就只要期待这个资产会自己的慢慢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对，就是保值跟增值在那边。
对，
那未来他真的需要钱的时候，至少他比如三千万，他本来是现金
对
变薄了，可是他房子跟着一起
跟着物价一直起来了。
对，那他钱有保障在那边。
对啊，大家一定可以感觉到什么？几年前的房子才多少钱？你几年前假如三千万的房子，你放到现在三千万了不起变3300万。但十年前的房子，现在三千万的绝对是涨超过这个翻倍吧？
十年前哦，
翻倍。
十年前是民国101年。
对啊，
对，这个不一定到。但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帮一个屋主，我在104年的时候帮他卖一个新路四段的房子。
对，
我帮他卖一坪102还103万。
对，
他民国95年的时候也是跟我们买，跟我们公司买那时候的公司。
对，
买一坪45。
对啊，
对。
我听过大概15年前左右， 大概2000多万还是3000多万可以买、临江街口的爱猫园的店面。
哦，真的、哦？
对啊。哦，呵呵嗯，现在那个店面没有破亿，怎么可能
卖？对，没办法，就是这15年、20年来，它的涨幅是很惊人的。
对啊，
对。然后，我也想要稍微讨论一个议题，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些人在讲说，到底房子是不是资产？嗯，如果你是自住的话，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是。虽然它是一个，照理来讲是一个你拿来住的一个东西，就它不是一个投资的标的，照理来讲，
对。
但是只要它能够保有它的价值，嗯，我觉得它就算是一个资产。
对，
就像我刚才讲的手表是拿来看时间的，嗯。可是如果它可以
保值，
对啊，劳力士有些你现在买。你可能戴了5年、10年，然后你还翻倍卖，那它就是资产啊！你看了时间，看了10年，然后还翻倍卖出去，其实很爽。
对，
你等于持有成本几乎零，然后你有了一些保养成本，但你持有成本很低，然后你还戴了10年，还价格还变贵，那是一件你等于是又用了它，又享有它的涨价，就跟房子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房子确实还是算是一个资产了。那这边我再提另外一个小小的议题，就是关于升息的部分。有一些听众在问说，到底升息的影响大不大？嗯，这边有拉一个这个某上市中介公司的这个
资料
哈，就是以贷一千万来算的话，如果以目前利率是 1.5 来算的话，30年期的贷款每个月大概还款是34500左右。嗯，那如果升一码的话，大概一个月是加1200块。
嗯，1212。1200，
也就是说一年你大概要多付14400多块吧。对，那是升息一码，所以升息两码，大家可以这样
就 double 了。
对 ，double 就算一下。对，所以其实对每个月的你的影响没有到很大了。
对，1000多块会不会痛？会有感觉，但是不至于到会让你痛到想把房子卖掉。
对，没有痛到会让你不能吃饭。
对，那更不用说有钱人了。有钱人对他来讲更不痛，
但这个还是回到，如果我们讲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它的一个资产的工具。如果它的就像你刚才讲，如果它的持有成本已经高到，他不是说他会饿死，但是他会觉得不划算。
对，
他拿这个钱拿去放别的地方，他或许能创造。
台湾人最爱存定存股之类的，
定存啊，
如果比那个
啊，
对，
或是贵金属注册，他如果放在别的地方，是可以创造更高的一个
资本利得。
对，资本利得，或者他的持有成本不要到那么高的话，
对，
确实有可能。如果升息升到那个点，会让他们把钱抽出来是有可能的啦，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绝对不会是一码就发生的事情
啊，不会，
对，
那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再升息，
当然要看银行了，
要看
现在就是热钱真的过多了，升息也是为了银行要把资金收拢啊，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升，
对，
我觉得有可能再升个半码一码，是
我们
是蛮
合理的。还在做买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抓房贷都抓 2.1%，
我抓2%左右，
对啊，
如果条件好大概 1.8%，
对，
如果条件不好或是如果坪数比较小，可能抓 2.2、2.3%，
对啊，
那个时候，
但现在却是之前最低到 1.31%，
对
,1.5%， 所以真的已经有落差。
我昨天陪我一个朋友去买房子，那个时候跟他估可能 1.56%，
对啊，
对，
差不多
就抓个 1.6 左右，差不多。所以升息我觉得以现况大家不用过分恐慌，说好像要付很多很多的多的这个利息钱出来，但如果真的再继续升，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说对自己的影响会有多大，以及刚刚 Tim 讲的论点，就是如果持有成本太高，过高于这个通膨的话，有可能资金会抽出来。
对
对 ,OK, 好，那大概这个就总结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关于昨天拍板要送立院去审，去看会不会过关的这个最新的打房动作，以及最近大家讲的升息跟通膨的议题。那如果听众还有更多跟房地产有关的问题，或是觉得我们哪里有讲错，当然也欢迎我们欢迎来指正，或是在我们底下留言，然后给我们一些评论或鼓励。那也不好意思，希望这个未来可能2年多，我讲话有可能都会是这样的，对这样的状况，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体谅。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